胡乃文热线。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继续收听希望之声广播电台的名医胡乃文热线，我是主持人唐韵，我们的嘉宾是著名的中医师胡乃文医师，热线电话也会为您打开着，欢迎您有健康问题呢提前做好准备。接下来咱们有请胡医师。您好胡医师，欢迎您。
哎，你好，所有听众大家好。
胡医师啊，今天的节目呢我想请您讲一个比较和很多人关系比较大的一个问题吧，就是皮肤病的问题。在皮肤病里面呢，又特别的有一个湿疹，也叫异位性皮肤炎，应该是。那么关于这样的问题啊，或者是类似的皮肤病，我想请您在今天的节目上跟大家聊一聊中医有没有什么样的妙法呢？
当然是不管什么样的病啊，不管中医西医都是在这上面努力着。异位性皮肤炎呢，这种病或者说现在讲的很多种的过敏性的湿疹啊，过敏性的痒啊，这些东西都是中国古时候的人也会犯的啊，所以他们都有说过怎么样治疗，怎么样子去理解他们。
所以古人如果也有的话，是不是古书上也有一些方法呢？那现在那些方法还可行吗？
那当然是肯定可以的。为什么？你现在的人跟以前的人，我问你有什么变化呢？没有嘛。基因上面的变化，我想大概都是非常非常的少的吧，是不是？
哎，是的，这倒是的。只不过是啊，胡医师，我觉得现在的环境当中，就是那个毒啊，会更毒。很多细菌啊病毒啊真的很多，而且呢我也担心就是现在的药啊是不是没有古代的时候药那么的有药效。
这个倒是有可能的。为什么？因为现在的这个空气品质等等，那么他们造成的药的效果呢很可能就发生问题。你看哈，我们为什么当归一定要买，就是当归啊或者是什么东西一定写个产地，例如川穹，就是这个川穹呢就是宫穹啊，它是出自于这个四川的。那这个当归呢我们一定要写西归或秦归，就主要的是因为当归啊在这个西秦这个地方出产的比较好，它比川当归好太多太多太多倍了，就这样子。所以每个地方它所出产的东西都不一样，这就是 ecology， 就是这个生态学啊。生态学主宰了所有的动植物的生长变化，因此呢那个地方所产的那些个药物也是某些地方的有效，某些地方的就虽然是同一个东西但效果也很差。
哦，您这样一说我们才知道，我们原来还不知道当归还有冬归西归这个差别还这么大呢。那么胡医师讲回到今天的皮肤病上啊，古人对湿疹啊异位性皮肤炎啊这类的皮肤病，他们那个时候肯定没有类固醇软膏可以去擦哦，那他们是用什么办法来止痒的呢？
这怎么办呢？其实并不是很困难的啊。我们中医古时候啊，他对于任何一种病他都通过同一种方法去分析它是什么样的东西。例如说风啊火呀、湿啊这些东西，所谓的风火湿燥寒来分析一个病情。例如我们讲皮肤有病了痒了，它分析是风火湿燥寒里的风啊火呀还有湿啊是哪一个东西，那么是风特别多我们就用风药来治疗，是湿特别多我用湿药就是去湿药来治疗等等的各种方法，结果这个病情常常就很容易的被治好了。
那么皮肤的像湿疹这样的问题，它是风火湿燥寒是属于哪一类呢？
就它有大部分说起来是风湿热或风湿寒，你看这个地方热跟寒是两个相反的对不对，可是呢它有可能是风湿热也可能是风湿寒，就这样子。
所以同样是湿疹，有的患者可能是寒，有的可能是热，可以这样理解吗？
哎，就是这样子的意思。
那就治法也是完全不一样的喽。
当然，要讲治法的话，更是如此啊。不管你是哪一个哪一种病情，你假如说有风的话，我们就用治疗风的药物吧。 就去风啊，这样的啊，去风邪啊。假如说是湿气重的话呢，那么我们叫是利湿或者散湿，就是不同的方法。那假如说是热的话，我们大部分就是要不就是清热，要不然就是泻火，各种不同的方式来治这个病。
哦，那假如说无论是热还是寒啊，都有一个共性，就是它会皮肤痒。那针对这个表面的一个问题的改善，中医上的对待方法是一样的吗？
表面上的那个大部分都是一样，因为你痒，我总得要给你止痒才行。前面已经讲了说要怎么去真的去治那个本，但是要治那个本之前呢，嘿，你这痒到已经不行了，那怎么办呢？当然就是可以用最简单的方法去先止痒再说。那有一些药方子可以治疗，例如说我们现在就讲一个异位性皮肤炎好了。异位性皮肤炎在中医古时候就叫它叫什么好几种名字啊，其中有一个叫四弯风。那这四弯风呢，在医宗经鉴里头就讲这个东西呢可以用大麦水来洗，就是说煮个大麦水，然后呢来洗这些个地方，那么它就可以止痒。那再不行的话呢，可以用另外一个东西叫做这个就叫做三妙散。三妙散呢，它就是只有三个药物，然后煮一煮来洗一洗也行。
胡医师，您还记得这三妙散里面是哪三个中药材吗？
三妙散只有三个药物啊，一个是苍竹，一个是黄柏，一个是槟榔，就这三个东西。
那是不是就是如果不是湿疹啊，就是你没有确诊，不知道这皮肤上长得疙疙瘩瘩的是什么，但是也很痒，是不是也可以用这三样药材然后把它抹在皮肤上呢？
一般来说这三个药物哈，它也不是经常使用的。这三个药物呢，它是做成药粉子的状态啊，我刚才讲错了，不是洗啊，它做成药粉。然后呢，假如说你在那个皮肤上面痒啊，痒到抓到烂了，那你就可以用这个散呢去撒在那个烂了流血流疮流水流血流血的那块地方就可以了。
好，再请您重复一下，有槟榔、黄柏，还有哪一味药材？
苍竹。
好的，所以大家就可以到药房上抓这个三个药材，然后把它磨成细粉，就往自己皮肤上抹就行了，是吗？
是这样子哈。那当然最好还是经过医生的医生的这个就是看过。那这三个药呢，他们是一般来讲是三个药等份，也就是苍竹、黄柏跟槟榔各一啊，或者各二、各三这样的啊，就是等份，然后打成粉状，然后来擦上去。这都可以请药房帮忙做的。
好的，那我刚才您说用大麦水来洗，那个大麦就是咱们吃的粮食的那个大麦吗？还是它要、
哎、对
必须要药房？
就是这个就是粮食大麦，但是呢是原植物大麦，并不是那种就是把那个壳剥掉了的，没有，壳还留着的。
哦，带壳的带骨壳的大麦，然后用水来煮，煮出来的那个水洗自己的皮肤就可以了。
哎，是的。
哎，这听起来还挺简单的哦。胡医师，这个中药的方法听起来都比较的温和啊。常常我们听众会怀疑，他说真的会有效吗？那像您刚才介绍的这两种，您有给自己的患者啊，皮肤病湿疹的患者用过吗？那它确实 work 吗？
确实 work 哈、啊。我给我的病人啊，我就从差不多30多年前，我就跟他们说可以用这个东西来洗一洗啊，可以怎么样怎么样做，然后呢真的是有它的作用。
OK， 所以这个我们听众朋友如果真的想试的话，最好你能够找一位中医师给他们说一说，说我用这个三妙散行不行，然后如果医生不反对的话，咱们就回去试一试。因为湿疹确实是让人挺烦恼的，很痒又很难去把它治好。那么除了表面上这种止痒之外，胡医师针对这个人内在的引起湿疹的这些原因啊， 中医就是用一个什么样的一个思路来调整呢？就是大家该怎么样去？
就是说，他仍然是啊，风火湿燥寒，你就在风火热湿燥寒这几个方向去想它，它是风多或者是热多，你就用去风的或者是清热的方式来治疗，就这么简单。但是呢，这个都是医生的专业，医生呢会给你摸摸脉啊，看看哎是风比较多了，是热比较多了，湿比较多了，然后呢就以那样子的一个方式去治疗它，然后呢再来根据你的兼症的多与少，容易与不容易，然后呢再拟定一个计划，怎么样来治这个病。
哎，好的，好。那讲到这儿的话呢，我们要准备休息一下了啊。那我们收音机旁的听众朋友啊，如果您有健康问题，我们欢迎您拨打我们直播间的热线电话，我们的电话号码是888-275-1628，888-275-1628。那另外呢，胡医师，关于湿疹，在饮食上需要有哪些忌口啊？不知道您是不是也有这些方面的经验可以跟大家分享？咱们广告过后呢，再请您继续给大家介绍。
名医胡乃文热线。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回来继续收听名医胡乃文热线，我是主持人唐韵，我们的嘉宾是著名的中医师胡乃文医师，热线电话为您打开着，我们的电话号码是888-275-1628，欢迎听众朋友有健康问题拨打热线，不要错过了这个宝贵的机会。那接下来呢，我们接一下金女士的热线电话。金女士您好，哎，请讲您的问题。
哎，您好，我想请问一下那个胡医师，我的哥哥大概3年前，他现在已经是70岁了，那3年前突然他就全身他都不能造血，不知道是什么原因，因为他有心脏病，很多年的心脏病，吃很多药，然后呢就3年前突然就是不能造血，不能造血就是说每不知道中医有没有什么特别的办法。
不能造血的话呢，在现代的医学来讲，可能是骨髓有问题，也有可能是肾脏有病，所以呢不能造血。那么依照古时候中国人的想法，他是讲心生血啊，他说心生血，脾同血，肝藏血，那他可能不能够心血不能生血，那就要从心来治疗，也就是心脏这个器官来治疗这个病情，常常都可以获得一些个这个效果。当然了，最好还是先去检查是不是骨髓有问题了。骨髓有问题，在中医来看，就是从肾和心来治疗。假如说是肾脏有问题了，那肾脏不能够产生一种 hormone， 称之为这个造血素。那没有了这个东西的话，那就是肾脏有病。我们从肾脏这个实质的肾脏来治疗，就可以获得一些改善。
好的，感谢胡医师的回应。不知道我们金女士还有没有进一步的问题要问呢？金女士，
有，哎，有听到，好，非常谢谢。
好的，胡医师，像金女士的哥哥70岁这样的一个情况哦，像按照您说的说法，如果从心脏啊，从肾脏着手治疗的话，就是能够改善的可能性有多大呢？就是是很一件很容易的事儿，还是一个很不容易的事？
很不容易的事情，因为病情已经到了比较严重的地方。你看，不能造血，这个是我相信这一定是西医告诉他的，说不能造血，对不对？好，那西医能够告诉你不能造血，那一定是已经把原因也讲给你听了，可能就是骨髓，可能就是肾脏。那可是呢，这个在骨髓跟肾脏这个部分，以西医现有的这个治疗方式来说的话呢，很可能就没有办法。可是在中医就可以根据，好，现在你已经有了的这样子的一个结果，那么我还可以有办法想得到怎么样去治疗。
哦，好的，所以这个治疗的方法也很重要。
对，就是最重要的就是 能够找得出来这个是不能造血，但实际上是不是真的不能造血，我们现在都不知道。
OK， 好的，好，那希望我们金女士这边能够找到哈，在我们湾区这边能够找到能够信任的医师啊，帮帮忙看一看是不是能够解决，或者是您有进一步的问题的话，也欢迎您在以后的节目继续拨打胡医师的热线。那接下来我们还有一位女士在线上等待啊，我们文女士在线上。您好，这位听众，请讲您的问题。
您好呀，主持人好，胡医师好。我是帮我母亲打这个电话哈。我的母亲呢，她是手有些抖，已经有可能两年了吧，或一年多。现在就是说，她看了中医，也看了西医，但两边的意见是不一样的。西医呢，就说她是帕金森，那中医这边看过药剂师，中医这边觉得不是帕金森，这是一。第二呢，中医这边呢认为可能是我母亲常年吃高血压的药，药里面有就是可以减少人体的钠，这样的话平时吃的又很淡，所以主要是体内可能钠缺少，所以呢没有就造成了这个可能手抖啊，现在腿有点抖就手抖。西医呢就觉得那高血压药一定要吃的，而且他呢就量血，就是验血的话，那身体的钠是正常的。那就是说西医和中医是完全不同的，中医只是说认为不是帕金森，是叫做肝风呀。所以想听听胡医师您怎么看这个问题。
好，这个里面哈，不管是不是 Parkinson disease 或者是其他的，只要是手抖啊，或者是有抽筋啊等等，那中医呢看就是认为是这个所谓的肝风的毛病，这都没有错。可是呢会讲它是钠呀，或者是哪一种离子的缺少，那这就不是中医的范围了，这个是西医讲的。因为中医古时候哪有什么钠或者是钙呀什么这些概念呢，是没有的。所以那么以这个中医的看法来治的时候呢，是从风来治疗啊，就是肝风来治疗。除了肝风以外呢，还有没有其他的问题？当然中医还是会去一点一点的抽丝剥茧去找它。那么要是以西医来讲的话，那他去一检查就说你没有这个钠没有缺少啊，是正常啊。可是呢实际上是这样的，也许是钠，也许是钙，因为我自己在临床上曾经治过，钙太多也会有问题，钠太少或太多也有问题，好，那个钾太多太少也会有问题，不管你是哪一种离子的多与少，都可能造成这一个这个刚才讲的这种颤抖的现象。那么假如说是找中医来治的话，你从肝木来，叫风木来治疗，这个是比较正确的一个方向。所以这一位医生呢，他也许判断的就是对的，因此呢你还可以请他再帮你详细的找一找，除了风木以外还有没有肝心脾肺肾这五脏里头还有没有其他的问题。那假如说有的话呢，也一并兼治，很可能就可以治得比较现在的状况要好很多。可是呢话又说回来，他年纪有多少啊等等，也是要考虑的因素。假如年纪比较大了很可能会怎么样，年纪小会怎么样，这一般来说年纪越轻就越好治就是了。
好的，感谢胡医师。那文女士您还有问题想继续问胡医师吗？
谢谢胡医师，对，我们回去再看一看想一想，得到了一些信息，所以说谢谢，目前先没有。
好
的，
谢谢，
感谢我们听众的参与，谢谢胡医师的回答哦。胡医师，其实老年人好像挺常见的这个手抖，一般人都会首先就会怀疑是不是帕金森，有没有什么办法去排除，就说我肯定不是这个东西，在您看来有没有一些判断的标准？
是以西医的想法来看啊 ，Parkinson disease 啊，它是怎么样呢？它的是脑里面的问题，所以呢会抖，那是脑里面的那个神经啊，它一直在 一直在放射，就发出信号，让他这个让他的肌肉就会抖。可是呢，你还要想一个是脑里面的控制人的肌肉动的这样子的一个一个什么机制呢？就是一个命令的机制吧，就是脑里面它也可以命令这个人的身体向左走、向右转，或者眼睛动一动等等，这些都是人的这个大脑里面可以命令的。那其实这个也是可以命令的，可是呢，我们现在大部分的人啊，一旦患了病的时候，他都不会去用这个大脑去想着说是，哎，我命令你这个手不要抖。还有呢，他命令人走路的时候呢，也是一样，走路会发现不但是会抖，而且会怎么样？就是转弯转不动。假如说是 Parkinson disease， 就是这个样子，是转弯转不动。所以呢，他要右转，或者是起步往前走，常常会就是那个脚啊就抬不起来。那这个一般来说就可以判断真的是 Parkinson disease。所以呢，刚才这一位女士问的，大概就是要用这样子的去很清楚的去判断是不是 Parkinson disease。
好的，感谢胡医师的进一步解答啊！我们还有几位听众等在线上，我要抓紧接一下热线童女士。童女士，请您讲您的问题。
哎，你好，胡医师好，我有慢性的那个荨麻疹，医生给我开的，我估计可能是抗组织胺的那些药吧，但是吃了效果不大。我刚才听胡医师介绍那个三种中药，请问在哪里买呀？
这三种中药就是中药房就可以买得到，因为它都是很普通的药物，但是呢，那是抓到烂了的时候使用的那三种药物。假如说还没抓到烂，就是痒，你要止痒的话，就是用大麦水来洗就已经可以了。
哦，大麦水，
可是现在，哎，对对对，可是我必须要讲一下，荨麻疹是从体内发出来的，刚才这个讲的这个异位性皮肤炎也是体内发出来的，但是他们所发出来的那个状况是不一样的。异位性皮肤炎大部分都是风湿热，而这个荨麻疹呢，有的是风湿寒啊，但是大部分也都是风湿热。可是有一小部分是风湿寒，所以呢，在这个内科治疗的时候还是要分清楚。但是外科治疗就是用大麦水去洗一洗。可是大部分的荨麻疹要是被抠得很厉害了，那你就可以用大麦水或者是刚才讲的这三味药去洗一洗，去擦一擦。
请问胡医师，那三味药是苍竹、槟榔，那另外一个我没记住，
苍竹、黄柏和槟榔。
黄柏对吗？
对，黄柏。
谢谢胡医师啊，那我们节目进行到这儿又要休息一下了，我们在线上的听众请稍事等待，广告过后立刻接听您的热线。
名医胡乃文热线。
听众朋友好，欢迎回来继续收听名医胡乃文热线，热线电话是888-275-1628，欢迎您继续拨打热线。那我们抓紧接一下等待已久的曹女士的电话。您好，曹女士，请讲。
你好，我想请教胡医师，就是关于那个皮肤的问题。我的皮肤非常是干，感觉我们这里我住在信后街了，经过这个地方也是很干燥了，就是皮肤非常干燥，有点痒。另外呢，口也很干，这个喉也不舒服，就整天都是想喝水啊。这个皮肤呢，这手啊，整天都摸这个油啊，我就摸这个凡士林啊，摸这个橄榄油啊，这样就舒服一点。就是很干呢，整个人觉得很干。我就是想请问胡医师，可以吃一些什么比较滋润的东西，没有那么干，就这样。
好，这个很干燥哈，中医真的是有办法啊。中医认为这种干燥呢，它是风火湿燥寒里头的一个燥这个字， 就是干燥的意思啊。那它但是呢，你的身体有没有热啊，有没有火啊，这个我现在先暂时不谈啊，就谈一个干燥。干燥的话呢，中医有很润湿的处方，例如有一个方子叫做甘露饮，你听这个名字叫甘露两个字儿，你就知道了，它是可以治疗这种干燥的一个很好的处方。那你试试看，找一找你的这个中医师，你就请教他甘露饮，然后呢再加上你自己本身的兼症。所谓兼症就是说，除了干燥以外还有没有其他的症状，假如有的话呢，那么医生就会根据你的情况来加一点药或减一点药，那么这个问题可能解决的就比较快一点，好吗？
那我吃这个什么什么叫做什么，你以前讲的什么蒸玉汤啊，
哎，蒸叶汤它是也可以啊。蒸叶汤它是增加液体在细胞里头，可以的。那刚刚讲的甘露饮也是在细胞里头增加液体，但是呢它又带有一点点滋补的作用。那蒸叶汤没有它的这个比较来的润的作用，就差在这里。
汤也可以，也可以喝一些。
哎，是的，可以。
哦哦哦哦哦哦，好好好，谢谢谢谢。
好 ，OK， 好的。
好，感谢胡医师的解答哦。我们还有听众啊，是留言给我们的导播胡医师，他们想请问这个带壳的大麦到哪里去买？另外，我再补充帮大家问一下，大麦水煮的话，这个米和水的比例要怎么把握？煮多长时间？
好，这样子。对，那这个大麦水呢，就是大麦啊，抓一大把，一两二两都不要紧，煮一大锅的水来洗。那这个所谓一大锅也不是说很多了，就是煎的稍微的，就有点像煎药一样，就是水多一点点就行了。例如说一大把，我们所谓一大把就大概一两二两嘛，这样子啊。那你一二两你应该放的水呢，就是跟你煮汤的时候那样子多的水啊。你例如说你煮一个萝卜汤，你要放多少水，大约就是同样的这个方式。那么这样子呢，拿那个水来洗。大麦在哪里可以买得到呢？中药房可以买得到，但是呢在美国我就不敢保证中药房一定可以买得到，但是粮食行一定可以买得到，例如什么霍富的啦，或者那一类的这种店子，就大致上都可以买得到。
好的，但是要注意它是带壳的。
哎，是的。
煮的时间比如说是十几分钟啊，还是多久呢？
煮的时间差不多40分钟左右吧，30到40分钟。
好的，好。那煮完了之后这个大麦还可以吃吗，侯医师？
那个大麦你没办法把壳剥掉，你还怎么吃呢？不知道啊。当然你假如想要吃的话那是另外一回事儿。
好的，好。那讲回到皮肤的问题哈，其实人吃什么东西啊，它引起的这种刺激对皮肤影响还非常的大。胡医师，您有一些什么样的提醒给大家，对于有皮肤问题的听众朋友？
这样的哈，我在这个临床上常常看到的，之所以产生这种所谓异位性皮肤炎啊，就是 atopic dermatitis 这个病，常常都是孕妇啊在怀孕那个时候，吃的东西不太稳定，有的时候呢吃个大餐里头有海鲜啦，有什么这个蛤蜊呀、啊、或者什么这一类的东西，那这是吃的不稳定啊，有的时候哎呀一餐我真没胃口就不想吃了等等等等，那么这样子的话呢也常常就造成孩子将来生出来的异位性的这种问题。所以呢不管怎么样要记得，无论如何怀孕的时候是要像以前的人那样讲的，要养胎安胎保胎。
好的，就是孕妇要注意。那么对于成年人已经得了湿疹的人，他们在饮食上要注意些什么呢？
一般来说所谓的得了这个湿疹等等，就是在西医讲下就叫做发炎了。对，发炎的话呢 有一些食物不能吃，所谓的发物啊，包括了鸭肉啊、老母鸡、大公鸡、猪头皮，还有猪蹄子等等，这些都是发物。还有就是一些海鲜类，这些都是发物。那它这个发物呢，都可能造成发炎更严重，所以要小心的对待。
所以就是孕啊、就是妈妈哺乳的时候催奶的那些食物几乎都是发物，听起来是吗？
催奶的食物也都是发物，没有错。
所以这个特别提醒我们有皮肤问题的听众朋友注意。我在您的视频里看到胡医师您讲到说，身体啊如果不是皮肤病，有其他部位的炎症，同时也要注意避免吃这些发物，这个确实是这样吗？这个可能是大家比较忽略的。
对，没错，所有的炎症都要小心这个发物啊，因为这个发物呢，在真的又不好说得很清楚是什么东西，但是呢，在中医的这个临床上来看，有的时候这个人要是吃了这些发物的话，那他就很难，就是很难改善了。
OK， 好像有些蔬菜呀，甚至水果呀，还有什么虾呀，一些贝壳类的这些东西都属于是发物，是吗？
大概说起来就是所谓的无鳞鱼啊，无鳞鱼就是没有鳞的鱼，也就是不是那种鱼类，而是那种海鲜类的意思。
好的，好，所以在饮食上确实要非常注意所谓的病从口入啊，饮食控制好了，可能对治疗会更加的有效果。那今天因为时间的关系啊，胡医师，咱们的节目就到这儿了，热线也只能接到这儿了。关于今天探讨的异位性皮肤炎，您对大家还有一些什么叮嘱呢？
其实异位性皮肤炎它是大概说起来都是在孕妇怀孕的时候所造成的一些个问题，所以呢，我尽量希望啊，就是希望这个就是怀孕的妇女尽量注意，不要吃那么多的这个海鲜类的食物，这样子，还有呢，就正正常常的吃饭，这样子的话就不容易让 baby 得到这个问题。
好的，那非常感谢胡医师做客我们今天的节目，也感谢听众朋友的参与。胡医师，谢谢您，咱们下周再见。
好，谢谢大家，再见。